俄开出停火四条件，俄罗斯69城市现反战，基辅现放采访3000美国人申请抗俄，20000志愿者赴乌克兰。俄开四大路线，全通往白俄与俄罗斯。俄乌移民涌向美墨边境，美平均油价飙13年最高，石油制裁令拜登陷入两难。普京想重塑苏联，川普爆料普习不打乌台有原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礼拜一3月7号，俄乌战争进入第12日，俄乌两军在基辅周边展开激战。一位市长在提供人道援助时，和其他同行的两人不幸遇难。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今日3月7号表示，他们已向乌克兰提出一些条件，只要乌克兰政府同意，双方就可以停战。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3月7号指出，他们提出停战条件，内容是乌克兰终止军事行动，修改宪法确保乌克兰中立化，承认克里米亚半岛是俄罗斯领土，并认可乌东顿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路透社指出，这个是自双方爆发战事以来，俄罗斯方面提出最清楚明确的声明。佩斯科夫在电话中告知路透社，乌克兰方面已经知道这些条件，乌克兰政府目前没有给出相关的回应。据联合国难民署今日的报告，因为乌克兰战争，10日内有超过15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说，这个是自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乌克兰入侵行为遭到国内民众抗议抵制。据法新社说，专门监测抗议活动的非政府组织今日消息，3月6号在俄罗斯有69个城市举行反侵略乌克兰的示威。据该国观察抗议活动的团体统计，全国至少5000人被捕。而自俄罗斯入侵以来，俄罗斯已经有近10000名示威者被逮捕。另外，俄罗斯盟友哈萨克政府在3月6号亦批准了一场在最大城阿拉木图举办的反战游行，现场播放乌克兰国歌，约聚集2000人拿着标语斥俄罗斯引发战争。这个在不允许政治集会的哈萨克相当罕见。哈萨克外长曾强调，哈萨克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今日英国国会议员哈吉询问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会不会对支持普京的哈萨克进行制裁，特拉斯当时回复要看哈萨克与其他国家的情形。之后哈萨克外长与英国驻哈萨克大使会谈，目前看来不会受到波及，但是外媒指出，哈萨克在西方不断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的压力下，试图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以免遭到波及。另外，昨日在华盛顿、布宜诺斯艾利斯、伦敦，人们再次举行了示威活动，谴责普京的入侵，敦促俄罗斯立即撤军。为了压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乌克兰将俄方告上国际刑事法庭，要求发出禁制令制止俄罗斯入侵，但是在礼拜一的听证会上俄方缺席。而乌克兰国防官员警告，俄罗斯准备向首都基辅展开全面进攻。3月7号，俄罗斯回应俄罗斯不会出席国际刑事法庭有关乌克兰战争的口头听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6号表示，他已经看到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滥用武力可能构成战争罪的报告，拜登政府正致力支持相关调查。据 BBC 报道，乌克兰陆军总参谋部说，俄军为了攻打乌克兰首都，正在向基辅西郊的伊尔平推进。同时乌克兰官员说，俄军要包抄东部3个城市，还有南部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 俄乌交战的第十二日， CBC 新闻说，在基辅士兵和志愿者建造了数百个检查站，使用了沙包，落起轮胎和有刺电缆，还有几十个临时厨房正在为士兵提供食物。市长说，如果有必要，他们将战斗到底。3月7号，本台记者独家采访了住在基辅城的一个年轻人德金，为了安全，我们在这里隐去了他的真实姓名。德金告诉记者，他住的小区人们仍然能够开车，但是大多数的人都在离开。德金说，他能够看到乌克兰的国民军在重要路口设置了防御工事，几乎所有进入基辅的道路都有这样的防御工事，而18岁到60岁的男子被要求留低，除非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无法脱身。德金说，他们有很多人都是自愿加入国民军的。德金还提到，有网络部队、有编程序能力的人亦被组织在一起，抵抗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并想办法将战争的真相告知俄罗斯人。他说，我们看不到电视，但是我还能够上网。他说，他们有三个网络公司为乌克兰人民持续地提供网络。德金说，他看到报道第三轮谈判结束了，但是感觉是个没有太大意义的谈判，谈论了俄军攻击平民的事，但是俄方一直在否认。他说，在那里我们还能够买到食物，有一个大和一个小的超市还开门。他说，目前他的银行卡还能够用，他今天去买了一些食物，肉还能够买到。3月7号，有网友发推文显示，乌克兰基辅郊区伊尔平一日内撤离2000民众，其中200名儿童。今日乌国外长库列巴表示，全球约有20000人已经抵达乌克兰，他们大多来自欧洲国家，自愿与俄军对抗。乌克兰外长表示，最重要的是需要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源源不断支持。他说，在这场战役中，我们需要美国的领导，特别是在空防上。据《军事时报》报道，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透露，他们已经收到超过3000名美国人的报名申请，其中很多是退伍军人，还有不少人出钱出力援助乌克兰人民。美籍西班牙裔名垂安德瑞斯的公益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在帮助乌克兰的难民提供食物。3月7号，这个组织就提供了10000份热食，礼拜二提供了24000份。这个组织计划持续扩大范围，为人们提供食物。乌克兰外交部长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世界上有很多人憎恨俄罗斯的所作所为，但是没有人敢公然和他们作对，因此当人们看到乌克兰正在奋战，见到乌国人民没有放弃，令很多人想参与战争。3月7号，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了新的人道主义走廊，要将被困的乌克兰人运送到俄罗斯和白罗斯。这个举动立即被基辅谴责为不道德的噱头。俄乌双方都表示，第三轮会谈今日礼拜一在白罗斯的一个未披露的地点举行。前两轮会谈除了承诺开放人道主义援助通道外，几乎没有其他成果，但是这些承诺亦尚未成功实施。原定上周末在乌克兰两座城市开放的人道走廊，因为俄方没有停止攻击而导致一些民众伤亡而紧急叫停。在两日的停火协议失败之后，因有数十万平民被围困的马里乌波尔市，俄罗斯承诺开放新的走廊。根据地图显示，俄罗斯开放基辅的走廊将通往白罗斯，而哈尔科夫和苏梅以及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将被送往俄罗斯。俄国还表示，莫斯科还将提供从基辅到俄罗斯的空运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发言人说，这个举动完全不道德，其中指出人民的痛苦被俄罗斯用来作为媒体宣传的工具。发言人告知路透社，他们是乌克兰的公民， 他们应该有权撤离到乌克兰的领土上。泽连斯基呼吁民众进行抵抗，亦再次同拜登通了电话。他在推特上表示，这次谈话涉及安全问题，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持和继续对俄罗斯的制裁。白宫表示，拜登在通话中强调，美国及其盟友正在为增加俄罗斯的入侵成本而采取措施。目前据联合国的报告，已有150多万乌克兰人逃到了国外，而第一批来自乌克兰难民已抵达旧金山湾区。据阿波罗新闻报道，波尔纳·普罗科皮亚克带着他一岁的儿子到达了旧金山国际机场。波亚纳说，乌克兰情况目前非常可怕，他很担心儿子，这个就是他们来到美国的原因。而为了逃避政治压迫和战争，亦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前往墨西哥寻求美国的庇护。因为乘坐车辆被拦截的频率较步行低，一些俄乌移民在墨西哥购买廉价汽车，增加进入美国的机会。前美国边境巡逻队队长斯科特说，大多数跨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会被迅速驱逐，没机会申请庇护，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留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汽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美汽油平均价格已超过每加仑4美元，油价创下13年来的新高。专家预测，继续飙升的油价可能在本周达到创纪录的高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直至3月6号下午，全美平均每加仑汽油的价格为4.09美分，而加州的汽油价格亦是全美最贵的，平均每加仑为5.28。今日美国报道，节油应用的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6号在推文中表示，到听日3月8号，全美油价平均可能达到4.1美元，到5月汽油的平均价格将涨到4.25美元，并且可能在11月之前都保持在4美元以上。汽油价格上涨与俄罗斯入侵有关，西方国家祭出金融制裁措施，但是迟迟未对俄国能源出口落手，因为能源亦是西方的经济命脉，这个让拜登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对俄罗斯施以石油制裁，将加剧国内通胀率，对民主党中期选举相当不利。不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6号表示，欧美正在讨论考虑禁止俄罗斯天然气和石油进口，而日本亦加入这项讨论。消息传出，国际原油期货周一大幅飙涨，市场忧心一旦对俄罗斯进行能源禁运，国际油价可能冲上200美元。拜登目前正面临来自两党的压力，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政府削减国内石油产量，并且依赖俄罗斯石油，这是在资助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3月5号由22位参议院提出的一项禁购俄罗斯石油的法案在参议院获得推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亦表示支持。民主党人呼吁将联邦天然气免税期作为降低价格的一个解决方案，而共和党人则希望扩大国内石油钻探。无论哪种方式，高油价都意味着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的道路更加艰难。民主党人史蒂芬·布朗告知《华日》，拜登而家陷入了困局，无论如何共和党都赢得了这场胜利。目前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禁令的前景在能源市场中令人不安。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目前白宫拉丁美洲事务最高顾问及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史都瑞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3月5号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进行了重要会谈。消息说，会中讨论了放松对委内瑞拉石油制裁的可能性，委内瑞拉亦有机会作为俄罗斯能源缺口的代替供应之一。美国官员仲期盼能拉拢委内瑞拉，而委内瑞拉是俄罗斯在拉丁美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知情人士指出，现在马杜罗提出的要求 是想要美国全面解除禁止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制裁，取消对各官员的制裁，并恢复该国对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控制。消息指出，美官员同意举行后续会议，但确切日期仲未敲定。目前白宫、国务院和委内瑞拉资讯部都不予置评。据福克斯的报道，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同时，目前很多人都在关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因为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夹在俄罗斯与白罗斯和波罗的海之间。近日川普曾亲口披露普京与习近平不敢打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拜登在上个月谈到普京时表示，普京对乌克兰有很大的野心，他想重建前苏联，但有不少人认为普京还会对其他国家开始施压、恐吓和攻击的问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巴里表示，由于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预计普京不会对他们采取直接攻击，但不排除网络攻击和其他秘密行动。而前国防情报局官员科夫勒亦告知媒体，军事攻击的可能性很少，而普京可能会以非军事行动打击波罗的海国家。很多专家认为，几年前普京就多次提到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据美国媒体商业内幕近日报道，川普总统打电话给高尔夫球手约翰戴利时，披露了他当政时期普京与习近平为何不敢入侵乌克兰和台湾的原因。川普说，我讲我会打莫斯科，而普京有些相信我。普京知道他不能够在川普执政期间入侵乌克兰。他们的对话还揭露了另一个重磅信息，在入侵台湾一事上，川普亦向习近平发出了类似于对普京的警告。虽然川普一直被质疑和普京走得太近，而川普在电话中还提到，和人相处不是件好事，但亦不是件坏事，重要的是普京懂，他知道我川普是来真的。而在俄乌战争中，中共就一直被视为站在俄罗斯一方时，川普爆料提出让中俄反目的奇招，就是派出伪装成中共的战机去攻击俄罗斯。川普在2020年8月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就曾经指责中共的1020战机其实就是抄袭自美国 F-22 战机。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